好，接下来是我们回应的时间。首先，
那个回应不一定一定要问他。
好，
我认为这个这么多年来讲到的人，他所说的话，我们的回应的方式是要改一下。嗯，因为你问题只是其中一个小的方式，常常是圣灵的水流，如果他在讲到人身上，我们一定当要回应他到底他给我们有什么的造就，而不是那些肢体上的问题。如果要真的要回问题，应该在最后的时候，差不多诗歌完以后才，也就是说我的意思说，我们回应的话，不要只是说哦某一个字某一点，最多只能说啊，刚才你听的是听不清楚，或是他讲的那个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明白，只能就这一点。我们先说整体上的来讲，他讲了一个主要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从他的结论来看，如果我们今天对摩西六经，我们说的摩西五经，有关于律法书，就当说的读者来讲，他们似乎都很熟悉，因此作者只能点到为止。因此如果我们说最这一章的里面，我们今天所听的这些人，我们要设想，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的人，你对他们来讲，大概要经过他们一段长的学习以后，他们才能够对今天所讲的比较有回应，不然会陷入什么，你在问的那些知解跟今天所讲的根本没有什么大关系。这是我先要提出来的，因为从我们讲希伯来书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来讲，我们都会陷入到这种自己问题，太自主。不是我说我们不要去讨论，而是这种讲道式的，我们的回应不应当是像我们下午查经那样的。所以这一点我一定要注意。以后如果有其他的人来，今天听到人归听到人，回应你归回应，但不要像下午那样的查经方式，这样我们不要在早上就要做这种事情，因为我们的重点主题不是在这里啊。好，这一点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接着到我今天我要先说的就是他特别在强调，从这一章开始到第十三章是希伯来书最后他要提的内容，而他提的这些内容是就对那一个受信的人来讲，你要如何来配得上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大堆主耶稣的身份啊，或是他的成就啊，或是他最后所做成的结果，我们要如何透过你所承认的这位基督，你的信心上要如何来配得上。强调配得上，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最后他用的是本来世界是神所创造的，结果变成这样的世界，配不上这样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吊诡。我说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很惊讶的事情，是不是？本来他希望我们是用信心来配上这样的呼召，这样的一种救恩，这样的结果，结果反而今天这个世界反而是配不上这样的人。那事实上如果我们把他们二者之间的配得上跟配不上 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变了质，变了样。哎，但是他圣经上他没有在强调他为什么变质，他为什么变量，反正他强调的是你用什么样的信心来表达出你真的是神所要的喜悦的人，这才是所谓的配得上。刚才他也特别在强调这种我们不要讨人的喜悦而已，更要紧的是要讨出神的喜悦。而特别他谈到的是创世纪以诺与神同行的第二个以诺同行是得到神的满意或是得到神的喜悦。那这里他也喜第六节又谈到说来到神面前的话，哎，他也是得到神所喜悦。第六节是很多的人常常拿来作为勉励的一个经节，就是十一章第六节，哎，是不是？人非有信，他就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那我们对于所谓的神的喜悦是什么？其实是一本，就是把与神同行，他把它当成说这个是神所喜悦的。而与神同行是什么意思？神所要做的，神所要期望我们的，我们都去做，那才是跟神同行。哎，那到底我们今天对于神所期望的要叫我们去做的是什么呢？哦，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今天很多的人他在这一方面，他这里也没有讲，他是得到为止，但是我们要去思想到底神所喜悦的和我们跟神同行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既然他已经只是点到为止，但最重要的就是你真的做了神所喜悦的。所以呢，第五节非常奇妙，就是以诺是用强调一种千里的这个改变千里的这个事情，他重复两次。哎，第五节他被千里了，啊，就看不见，哎，看不见那个死亡。为什么？因为神千里的他就没有办法去找到说这个人在哪里。甚至第六节他又加上了一个原因，为什么他在千里之前呢？我说这个千里这个字应该是他在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
三次，
他为什么要三次千里？那表示说他本来在地上啊，神直接把他牵掉了，牵到哪里？牵到天上去啊。这样回应的就是那个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说的那一个天上的家乡啊，而在地上的这个呢，这个世界呢不是我们的第二家乡，这个界呢不是我们的家乡，那当然就是配不上我们呢、啊、这也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所以这个有一个彼此对照，神直接把它牵离，就是要证明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家乡，不然干嘛要把它挪走。这种与神同行被神喜悦的这样的一种人，结果呢他被神把他挪走了。如果我们思考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真的是要为我们今天我们到底我们所做的有没有合神喜悦、啊、我们有没有跟神同行，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精神在这一个这个事情上，你到底你一天24小时你花了多少个时间在神喜悦的事上？那就要讲到我们男人的职业问题。我要再讲一遍，以及你的爱好，以及你今天你所投注的这些事情。我们来算了，人生哦，除了今天这个世界哦，从国小开始他就要让你去上学，剥夺了你的时间跟你的精神。我最近也听到说大陆的那一些人，他们在国中，虽然他的学校是在他隔壁，他要求他们学生住校，
我说的是以西川来讲的，可能其他也是一样。你早上就要起来，晚上呢到你九点，这个都是学校的时间控制住，你也不能回家哦。那你就在那边集体学习，早上六点。我认为它等同是一种军事性的一种啊、哦，一种训练。那么用这一个所谓的马克思这个唯物主义的思想的这种社会主义的这种观念来灌输给他们这些，而一般的信徒，我不要说外邦人了，一般的信徒为了让他们的学生得到更好的教育，花非常多的钱，哎，然后让他去投注到这样的一种学业上面，好。学业完成，好不容易了，有的人被淘汰了，哎，有的人他真的是去读大学，那他们最大都就是要上大学，那么上了大学呢，那真的是家破人亡。为什么？他们今天父母为了让孩子受更高深的教，结果呢，都彼此离开，儿子到了上了大学以后呢，那么父母到外面去打工。我们在北京就遇到这样的人。她跟她的丈夫都要分别去打工，那么孩子住在城市，住在城市里面，如果找到了工作或怎么样的话，她也不回去。我不晓得这样的一种学业、学校或是这样的事业、这样的工作，是我们基督徒要花那么多的时间精神和经济财力来投注这种工作。难怪我们发现人生最重要的这些时间都花注在这种事情上，结果呢，对圣经的真理，我们说的摩西五经呢，真的是非常的陌生，非常的误解。那撒旦就达到了，你人生最重要的时间都是投注在那里，你就是以后来信的主，他也不怕你的，因为你再没有多少时间来在主的道上来用功了，你都是肤浅的皮毛的去了解而已。这就是撒旦在今世夺人灵魂的战略，我认为是战略，以及他很可怕的战术，他让人认为那个最重要，其他的不重要。所以今天的大陆或是我们台湾或是华人认为受教育是最重要的，很多人都称赞我们台湾说，你们今天的台湾 99% 点多的话都受过高等教育，以食为荣。我们在想说，你是基督徒吗？说这种话的，以他为荣的，我认为，我真的怀疑他是基督徒。哎，当然了、啊，我们也不是说像犹太教，从小就把他关在这个自己的房子里面或自己的拉比学校，然后让他受教育，那所受出来的这个拉比教育，那好了，他以后就变成什么？哦，对圣经非常明白，而且非常熟悉。错。而你拉比学校所教的不是真正的圣经，他拉比学校所教的是他们的塔尔木，是人注解圣经的传统的传统，是学那一大堆传统。我们如果用台湾话来讲，就是他已经用恐怖力恐怖力犹太教神的选民，他们所学的不是真的律法书，而是犹太教里面的那一大堆。哎，好，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讲？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犹太教的拉比，今天他们受的真正的教育，不是圣经上说的真理。那我讲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这么少的人他对摩西五经 是那么样认为说这个很难懂。很热心的人，越热心的人，他们只认为他们所说的福音书，哎，那才是他们应当要去跟人家拯救的。好了，那很多人在讲拯救，啊，结果拯救完了以后呢，没有办法深入。我们遇到太多了，有关于真正的教导跟真正的一个牧养的这些工作，很多人的没有办法持续，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持续。因为师父他们认为我们都讲过了啊，啊哈，还要牧养什么啊？他们非常的困扰，他们有没有办法去找到答案。那我们今天在讲这个跟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你就要简单的拿其中的一个人，我们说亚伯就好。圣经上竟然从亚伯献祭这一个叫一般基督教来讲说，我们现在还讲什么献祭？可是亚伯竟然透过献祭，献上是最好的，来得到神来称他义。那么我要请问大家，亚伯他的这个献祭是不是一种实际的行为？而神竟然会因为他的信心的行为，所以他才给他诚意呢？我光讲这个就好啊，亚伯是把他最好的东西拿来给神。很多人只计较于那个啊，那个是那一个所谓的献祭的那个所谓的动物的这一个祭物，哎，我们现在不要再献祭了。但圣经强调的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会长强调的，那不是动物祭或是植物祭的比较问题，而是它是献上最好的，是更美的祭物。他认为头生的跟那个脂油，也就是说我们就我们人来讲，我们的财物的里面最好的、最多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一生的里面最宝贵的是什么？亚伯把它拿出来献给神，这个才蒙神认为说他是义的。这跟我们今天所谓的因信称义的这一种非常肤浅而且错谬的认为说，你要有信心，那不要什么行为啊，你就可以被神称义，明显嘛。希伯来书这里的所谓的称义绝对是行为的，所以这一种希伯来书被当时候我们说主后的差不多两世纪或三世纪的时候，他们不认定这一种因行为称义的这种希伯来书可以成为圣经了，那你就可以了解到基督教那时候是怎么样的偏差，也有勉强把它加进去，可是已经种下了很不好的后果，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去好好的去读、去了解，然后去实践希伯来书在讲什么。他把它看为希伯来书跟雅各书一样，只是呢做一个参考来比较，有这样的一种他们认为的，这是强调律法主义的，这个是负面教材。我们今天不要去中的这个负面教材，他们把它看成这样子，不然的话就是神学院都几乎很少教希伯来书，不然的话就是乱教。亚伯的献祭是更美好的祭物，哎，信心的解释是要透过他所做出来的而得到神的喜悦。那我们要问你们，我们今天做了什么？我们做出了什么？这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要好好思想，除了亚伯，除了这个以诺，除了挪亚，挪亚一生里面他最大的工作做出的就是建造方舟啊。不要小看那个建造方舟，那真的是光是预备那一些东西，光是实际上去做的那一些人，我们看到的是他一家八口， 造那么大的方舟。有时候我在想，我们亚威神会我们只有几个人，那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建造一个大的教会，可以吗？可以的。因为挪亚能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做？问题是在于什么？我们有没有像挪亚那样的凭着信，以及得到神的启示以后，我们有没有动了那一种前进敬畏的神心，我们来做这种事情？有那样的一种敬畏，然后他才会去预备，然后才会去做。如果没有那样的敬畏，他当然他也不认为说那个需要啊。而这个方舟是指什么？我认为这个方舟呢，这真的是指一个能够让人家来进来，而且可以得到真正的拯救的这一个。我认为这个就是教会啊，把教会好好的把它建造好，就能够来拯救人，让进去的人得到安全。而教会如果没有建造，就光到外面去所谓的传福音啊，好多人来信啊，结果他找不到一个真正的一个让他得到真正拯救的一个教会，所以很多人就是从这个教会飘到那个教会，不然有人就是说算了啦，固定在一个教会了，趁这个教很不好了啊，没关系了，反正就是我们不是信人，我们是信神，好了，神跟人离开彼此呢，可以二分法啊，我们是信神，我们不是信的啊，人总是软弱的，人总是不全的啊，所以我还是继续在这个教会，反正这个地方跟我比较亲嘛，我也比较认识嘛，啊，我都习惯了，好，你就待在那里。他那个变成你的家了一样，结果这样的人根本不是神要拣选的。如果我们说后面所讲的那一种居住帐篷的那种观念，他们是游牧民族，他们是当然是以牛羊这一个为他们的财产，而游牧民族要定居在一个地方，当然有时候也是好几年了，不是没有。但是我听了这篇道理，在思想我自己，我这间房子在这里已经住了30多年。当初我会住在这里，是因为我本来是住在二里，现在呢，因为我在嘉义当传道，那我的家人呢，刚好是我的太太，她也是嘉义。还是偶然的机会，我的父亲说，你到嘉义去买一间嘛，把你二里的那一间卖掉，我就照着他的意思去做。我当时买的这一间，我就说神啊，这一间要献给你，我要当一个聚会的地方，我的心念是这个。那神那时候也确实有一段时间是大家都在这里聚会，一直到现在，我们现在也是为了这个地方来聚会。我把这个房屋献出来，让大家成为一个大家同德造就的地方。那最近我的太太就在问我说，你那个水电费啦，你干什么都是我在付，你也不告诉我你为什么一直要在嘉义，我说这个神会物质啦，这个你不要去怪担心这些。但是我在想说，最近我就明确告诉他说，我们为了聚会，我们每安息日一定要在这里聚会，所以你不能一直要叫我说这个地方赶快租出去，然后就要卖掉干嘛？这个要被神所用的，我们不能够这个把它当成一般的，因为很多人就是想要说，你有那个房屋，你就要赶快利用啊，赶快不然不卖出去，不然的话就是要去租给别人啊，多赚一点钱。我说那个是世俗，你的那些世俗朋友给你建立的。那你今天把它听进去吗？而我们今天要把教会献出来，要让神用，这个比什么都还重要。我的太太她明白，她说对了，你今天跟我讲这么清楚了，那我就明白了。不然以前你只是稍微讲一下而已啊。我说是， 你应该就要了解到嘛，我们当一个传道人不是只有这个人献出来，我的家人，我的财物，我们都是应该要拿出来的，那我们才能够配得上说我们将来要得到那一个家乡。大概我今天为什么啰里啰嗦要讲这些回应，就至少要补充一下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些道理，它重点是在天上家庭啊，我们要如何来配上天上家乡，你就是要把你所最好的拿出来献给神。亚伯如此，以诺如此，挪亚如此，还有底下的一大堆都是如此，他们过的生活生态生活方式都是要把他们所有的献出来，他们愿意甘愿献出来，而推动他最大的就是那种盼望，为了那种他们认为一定有的那种盼望，他愿意先献出来，这是信心。所以什么叫信心？他为了他认为那一定有的那个盼望，他把他自己所有的拿出来献给神，让神使用，我认为这个才是信心。我的结论到此结束。好吧，给你们跪着。
阿 Ken， 这样清楚吧？
哦，清楚。
嗯，你对信心有什么样的一个你个人的理解？
就是说，不过是这个好的事实吧，有这个行为的配合吧。
嗯。
对，因为我以前就是就是这个人生经验就考虑吧。
啊。
啊。但现在当然知道不是这样一回事了。啊。
嗯。
也是这个这个信息的基督徒啊是要付一个代价。
啊，代对了，要付代价的了，哎。
对。
嗯。
啊。所以我认为这个亲这个清晰啊，合格的基督徒啊，不是一件容易简单的事、啊，但不是一般人认为啊，只是凭着这个翻一下这个教会啊，起一下图就好了，啊，
是啊，很多人是这样啊，认为只要有去聚会，他都是认为这样都为神付出代价了，啊，对，只要每天每周有时间去。花时间去聚会，他的人啊，他就已经有献给神时间了，哎。
我的朋友他们所谓花时间的聚会啊，是这个星期天啊，拿一两个手指啊，就是所谓的聚会了。也不是只有在这个星期六啊，花一整天时间的这个查好圣经啊。
我们星期三哈、哦，那个凯婷不在了。星期三我们跟凯婷那个姊妹有在交通道有关于守安息日的事情了、啊，哈、哦。凯婷认为，因为她要为了她孩子，她要在今天陪她孩子去考试，啊、哦，那她认为。他孩子在考试的时候，他就可以啊、用网络来跟我们一同参加聚会了，啊，他认为这样也是在守安息日了，哎，你觉得怎么样？你的观点等等人呢？
守这个安息日吧，我是这样是吧？守得不完全吧，啊，
嗯，
有这个心，有这个心愿去守啊，但是这个肉体软弱啊，
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啊，
啊，是的，啊，其实我也有这个情况啊。
要信心的代价，真的，你光要守神的诫命，也就是一种 你光要守就要付代价。你既然相信神的律法是为了我们的好的，那神要让我们去守安息日，是要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天的里面来特别分别时间来归给神，然后并且我们自己也不再从事于这世界上的这些事情，不为世界上的事情来劳累。那神要这样的做，那表示不光只是为了我们得到益处，也要让我们从这个中间去学习。你要得益处，你要去学守安息日啊，万一你不能守呢怎么办？你要不要付代价啊？
多人都是妥协啊。你会发现说现在有很多的考试或是有其他重要的都把它放在安息日，像我的孩子他在跟人家补习，补习以后呢他会有一种鉴定考试，他就把它放在星期六，然后他现在你说的那个他就是去考试了，国家考试了，所以
选举，
所以反正就是把现在世界上的这些事情重要的这一些他都把你放在安息日。我们很多人他还不注意到这是谁在做，神叫我们要守安息日，结果他把这些好像跟我们民生事迹非常重要，以后的选举啦、工作啦，还是这些，
这影响到工作啊。
对啊，对啊，哎呀，他都把它放在这天。那当然有的人说啊，没关系啊，偶一次而已啊，没关系的。就等于是说，我们偶一次犯罪都没关系的。他不认为哦。他说我偶一次没有犯，没去守安息日，我说有关系。嘿，但是他不认为。但是这等同于你偶尔去犯一次罪啊，他说这个没关系的，偶一次而已嘛，就这样子。
就问题是他不认为这个是犯罪。
没有，他不认为嘛，稍微有一点亏欠了你，是不是？啊，不过我是软弱的嘛，所以我还是再去嘛。
他认为说这个是为了我们生活需要啊。
对吧？那说
神也会顾念，
就求神怜悯呐，求神赦免呐，这一大堆就来了。那我刚才讲的那个道，就是要是在强调是这个世界上的。你如果你要跟这个世界上，你要是容纳一点点，是啊，你成为配得上世界的人，你要配得上他嘛，那你就一定要按照他所定规的时间。对不对？啊，你去做，啊，那他就定规在星期六，如果我们认为说根本这个世界就是跟神抵挡，所以他在时间上，他在工作上，他就是直接跟你对呛，你选哪一个呢？对不对？不过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天底下没有说今天你不必说有什么的报酬，好像非常高干啊，是不是？在我们世界上是公义的、公平的、等值的，非常强调这种等值的报应。你做善一定有非常好的报应，你作恶一定有非常好的报应，是不是？那不能说什么都没有报啊，我付出就好。这种观念很多人没有，因为他们认为说抱怨好像是一个很怎么呢，很现实，
功利、
很功利、很现实，是不是啊？功利和现实，如果这个功利是真的是作恶的，你有作恶你得到这种所谓的功利的这种报应，那我们当然不要。可是如果我们做善事，我们做神喜悦的事情，我们而竟然又不求神的这个回报， 换句话说了，我们刚才有强调所谓称义的事情，到底是称义的还是诚义啊？啊，到底你在你的罪上里面，你被神赦免了，而是口里面把你宣告你没有罪，可是以后呢？而你在犯罪呢？神会不会再称你为义啊？一个囚犯，他被定罪了，关在监牢里，以后他的刑期满了，他才被放出来。他做了一段要付出代价的这个监牢，他才被放出来。大家都说对啊，你一定要被关啊，关到你期满的话，你才能出来啊，是不是？是不是？我们用这个例子来讲，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牢笼。从我们被关进去之后，神就要看你的刑期满了没有，你在这个刑期的里面，在这个监狱的里面，你是不是有好表现，是不是？很多人说为了说我今天我就是为了得到将来能够赶快释放，所以我就赶快呀、啊，把做遵守这里面的牢狱规矩完全遵守了，成为他们说的这个魔幻犯人了、啊。好了啊，那监狱典狱长他们就考察了，很合格了，好了，时候又到了，就放你出去。我们用这个来看，今天很多人他对于刑义做一个魔幻的这一个囚犯，他没有这种观念的。哎，他都会说，那哪里要看看我的行为，看看我的表现，哎，我才能够被神认为说你是一个真正的是一个魔幻的。他们没有这种观念，哎，但是神就是要期望我们这样，哎，你在世上里面成为一个魔幻的，然后你神把你就牵你出去，来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地方，让你有一个新生活，哎，应该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希伯来说，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哎，所以他非常强调，你有没有像这样的人？如果我简单讲，哎，因信称义是开始，因行为而被完全了，他才是真正的因信称义的结束，或者说成全。这样的人，神才算他说，你不再是犯人了，你不再是罪人。哎，不过很多人就会批评我们，你看，你仍然落入的那个所谓的要靠行为来称义的，啊？我们得救不是因恩典吗？很多人就因此这样的一个批评我，论断我，说我们呢，绝对是跟救恩相反的，真的吗？在这里，他强调了亚伯拉罕是因献上那个的以撒，跟雅各书在第二章他也献上以撒。我发现雅各书跟希伯来书这两篇的作者多举这个例子来强调信心。雅各书认为说他的信心就放在他献上的这个行为，用这个行为才能够来跟那一个他的信心相配合。这里呢，他说是被试验，然后他说他把他那个独生子献上，最爱的，而且他特别把第十八节强调的那一种，神曾经有说过，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件事情，既然从以撒生了才能够成为你的后裔，而如果把以撒献上去了，死掉了，那如何神的话能够来实行呢？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吊诡矛盾的事情。好像神的话，神现在的吩咐和以前你说说给我说的这些话，两个是彼此矛盾或是说非常冲突的。你要思想这点。有时候似乎神对我们说的话，你以前说这样的，那现在怎么又说这样子呢？那很多人就开始起怀疑，因为他不了解神说的话真正的含义。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竟然把这两件事情，是不是他把它调和得非常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对于神的话，我们要如何去真正的去了解有关于以撒被献上和从以撒生的才能成为你的后裔。他的解释，他以为神还能够让叫人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他的解释。好，真的，他确实是从死里面得到他的孩子，也就是说我虽然把他杀了他还能活。这一点就是我们今天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信心，从他过去的那一个经历延伸过来。同样的，他的妻子也是一样啊，仿佛是已经死去的人啊，他还能生。所以过去的所经历过的多年来的等候，结果他的信心到他99岁的时候，他的妻子90岁的时候，好像从死里面他又让他活过来。那么他的一生当中里面就作为将来他能够献上他的唯一孩子，虽然神曾经说他要成为你的后裔，他就能够去体会到神说的话。因此我们说信心的长进它是上线循环，但是有的人他在这一关打不过胜不过，他就恶性循环。什么叫恶性循环？因为你在这一关胜不过，神以后对你说的话你也不能了解，你变成继续怀疑继续拒绝。为什么？因为你第一关没有学好。我再讲一遍，这里强调亚伯拉罕三次的因信，他出去的三个动作，后面这两个是我们今天我们要好好学习。我们已经因信出去了，离开了其他的那个所谓的教派，我们认为那个教派不能够让我们有所任何盼望，这是第一关我们过了。可是再来就是我们似乎没有得到任何的子孙，对我们亚威社会来讲，我们到现在都好像是连蛋一个。我们有没有信心等候这一关？有没有过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学。再来最后这一关是根据于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第二大关，是不是？如果你今天这一点我们没有过去，我们试验不成功，那么第三个试验不要讲。那一种把儿子献上等于是你自己要死掉一样的，是不是这样子？你的儿子你最爱的唯一的盼望的这个你都要把它拿去献上，那等于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全部都拿出去，有可能吗？神赐给你，神也把你拿走。约伯就曾经经过这样的试炼，赏赐的是神，对不对？耶和华真神，说起了也是耶和华真神。人家的约伯记里面的，还是最前面的约伯记的第二章，这样的试炼，人家约伯记老早就知道。那约伯记的后面的那个，那才是真的是人生最大的苦啊，最大的试验啊，是不是？不过我们讲到这里为止。
啊，跟他有没有什么要谈的吗？ 有没有其他回应？
不要了。
他们
68首更正万国歌啊，希望我们能够坚持这个使命啊。
好，
现在这种工作他遇到了瓶颈，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也希望说凯婷他能够慢慢学习，他跟我们接触不久，我们也不能要求他一下子就达到，但因为他不放弃，再就是我已经决定了要跟我太太去西川重道，我们有40天之久，大概有一些必须要去征战，而且我认为内在的战场比外战场还重要。我说内战场，但是我跟我妻子之间的那种协调，那种彼此在真道上里面的那一种学习磨合，比外面更重要。我希望他还有剩下2个月的时间吧。那目前我跟他这一次为什么决定要去？而让他对我大概有另一种他的了解，因为我认为其实 生病了，如果要让他再牺牲一个人，说实在啊，没有男人的保护伞，饲养面妻子所做的都只是有限，而且没有帮助。我用实际上的这个行动来表现出我不是一个对他排斥，而且对他是冷酷无情，而他也能够有积极的回应，他现在比较能够接纳我。而透过这样的行动，我想在这个两个月里面，我跟他多多在交通的时候，我期望他的学生当中里面最优秀的能够因为我们两个人他看得到，而他也就不再阻挡。因为我们说实话，我们亚威圣会多还是需要这些我所说的这种人际上的关系或是经济上的关系，我们才常跟人家有更好的交通。我们不是一种向外去拓展的这个教会，我们看得出来，甚至我们只能利用这些。我盼望就是说，我昨天在跟一个姊妹在这边交通的那一位，还有就是王正勇，他们就是在外面想要追求，可是他们就是有遇到很多的困难，他没有办法得到帮助。只有我们，所以我们要发挥代祷，还有就是说慢耐性的等候他们来进来。我们不主动去邀请，但是我们只能用祷告来邀请。我们一起祷告。
好，
哈利路亚，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主要的父，感谢赞美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借着你的仆人先知所写下来的希伯来书，透过你的工人所传讲的内容，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什么才是真正的信心。您的这诸多的信心的见证人，从早期这样一位一位摆列在我们眼前，因为我们从他们的所发生的事情所表现出来的义的行为，就是从摩西五经里面所记载的内容，我们都可以看得出什么叫真正的信心。父啊，这样的人是你所喜爱的，是你给他们见证的，证实他们是义的，也用这样的这些信心的见证人来成为我们的一种效法的对象跟榜样。更重要的是，您又差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真的是成为我们一个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一切一切都是为了要教导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也应当有真正的信心，也就是要配合上有公义的行为，要有一切让你满意的这一切的行动来表现。我们也期盼我们所做的都能够秉持着信心来得着你的喜悦，最终也能够得到你的见证，让你来证实我们是义的。感谢赞美阿爸父神，我们将我们前面的路摆在你面前，包含我们的弟兄姐妹，有软弱的，有在工作上的这种遇到的困难，以及人生的抉择等等的问题，都需要凭借着信心在你面前来寻求，并且按照真理来做正确的决定，付出应有的代价。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做的或许不见容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但是若我们是为着神你的事工，为着求得你满意而做，那相信这样的才是你真正所喜悦的事情。我们也期盼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能够彼此互相有问题可以探讨，互相可以扶持，互相帮助。我们也期盼透过 与我们的亲友们的这种好的沟通，你为我们开传道的门，让这一些能够接触到的，目前能接触到的，他们也在寻求真理的却找不到出路的人，都能够与我们相近，与我们接近，让我们有机会来向他们见证从神你那里我们得到宝贵的福音启示。求你帮助我们的长职们，也有将来要向外传道的这样的事工，一切都能够顺利，按照你的旨意来做你所喜悦的事情。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这个希伯伦书十八章有一个问题，我忘记了问了。
好，你讲。
我就是这个第五节，我这个第十三节啊。
第五、第十三。
他第五节提到这个以诺，被称义了，以致不见于死啊啊！然后这个十三节啊，又提到这些人啊，按照这个信心的原则而死了啊啊！请问啊，怎么理解啊？
哦，没有得到应许，跟以诺没被迁移的事情不见死，两个之间有没有问题？是不是？
如何理解？
是啊，到底以诺有没有死啊？
啊、哦，死有没有死哈、哦？以诺确实是没有死哈、哦。那死的人他有没有得到应许？我们要说得到应许跟死亡之间，他是不是一定是等同啦、啊？你说我们是说把界定说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不是只是说不要死？是不是只有界定在这个项目上、啊？那我们看到了，他强调的不在于是不死，而在于是那个家乡的那个地方确实能够得着那个家乡啊。这样了解吗？
哦，了解了啊。
死不死哈、哦？后面哈、哦，你即使他后面看到哈、哦，你在第三十五节，你注意，你读一下三十五节。有的妇人哈、哦，他能够从他的死去的属于他们死去的人中间哈、哦，能够有复活了。他特别提到，也是说，有些妇人他确实得到他的亲人是死而复活。但是是今世的哦，他强调是应该是指今世的死而复活，也就是说，他提到的有一些可能像耶稣当初为了那个寡妇的儿子，让他们去死而复活。但是他提到另外一个第三十五节的后半段，有的人呢，他是忍受的这样的言行不苟且得到释放。然后呢，要得到更美好的复活，也就是他可能是为因着受苦难而死刑，而没有得到复活，没有像那些妇人他们看到这些死掉了就真的在复活，今世的复活。有一种人没有，他们没有，但是他们盼望的是什么样？是更美好的复活。这样了解吧，阿Ken哈。所以复活死亡他的讲法跟这里头我们说的以诺的不见死，以诺的不见死是他只是在今世里面的没有死亡，那直接就是来到被神提走了。这神我们的复活跟以诺的死不死，他只是在第一个阶段，人不死之后呢，他要进入到的是神的所预备的那个地方，在神所预备的那个地方来服侍神，所以我们说那个是叫天上的家乡。所以我们要讲另外一句话是说，为什么当耶稣死的时候，那个犯人他要求耶稣说，我期望在乐园的里面能够见到你， 他不是说到天上的家乡，他说他到乐园，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认为天上有神预备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不是一般我们称作乐园，乐园只是预备要进入到那个家乡的一个等候的时间，那个空间啊。所以我们死的人是到乐园去等候神所愿许的那个新天新地的来到，听了解吗？
我了解了。
哎，我们死的人，有信心而死的人，我们都是在乐园等候，就如同以诺一样，他被神圈去了，他还是到乐园在那边等候。哎，好吧，这个问题吧，可以吧？
哦，可以了啊，不会有其他问题了啊，谢谢了。
好，这样哈。
哎，这个，知道我们以后主耶稣再来，也有人不坚持了。
嗯，
知道吗？耶稣再来的时候，也有人不坚持了。保罗又讲，
《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有谈到的哈。死并不是最不死哈、啊、或复活，它不是我们得到最后的报偿的一个结束点哈、啊。好、哦，很多人说啊，得到永生好像就是结束了哈、啊，不是的。你的不死，或说你的人的身体的复活，得到一个灵体，这个都只是一个过程，一个手段。最终的目的是我们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也就是天上的家乡，我们在那里跟神同在，才能敬拜神、侍奉神，那个才是我们最后的盼望。好、哦，那要在新天新地里面，你去敬拜神、侍奉神、与神同在，你的基本条件至少你的肉体。不是按照肉体，而是按照灵体，所以我们这按照这个灵体的话，那就是要复活。
是不是可以这样讲？这里所谓的这个死是指第一次的 死，也就是肉身的死亡。
是
啊，啊，这个肉身死亡，或者像以诺他肉身不经过死亡，这都是第一次的死的问题。
嗯，
啊，当然重点是在于将来的永生。
嗯，
啊，因为绝对不能说第二次的死，如果第二次的死，那就是永远的灭亡，而是要进入家乡，那在那里那才是永远的生命啊。啊，那因为将来经过了第一次的死之后呢，将来还要再复活接受审判嘛。
嗯，
那经文这里就是在谈说是否能够进入天上的家乡，但是他是在谈说在人第一次的在肉身世上的生命，他们是怎么样凭借着真正的信心来面对这个今世的生活。
嗯，
啊，来做令神满意的事情，唯有在地上能够令神满意，将来才有可能进到天上的家乡。啊，
很奇怪，就是我最近这个所谓天上家乡啊，未来的盼望啊，圣经都不很明确的、详细的告诉我们详情啊。纵然就是审判很可怕，他也不讲那个审判的可怕是到什么地步，他那种情况他都不讲，所以好的也好啦，坏的也好，他都不想请了。
是，
他只是用比较的啦，
比较点一下，
哎，而且圣经我们也找不到，全部圣经我们也找不到，到底将来好到什么的实际情况，他都不讲。
其实讲了，我们也不见得能体会啦。因为而且讲的也不见得有多大用处，就是讲的很详细很详细，又怎么样，你进不去一切都白讲。
因为人的心哦，是这样，我去研究一下，就是他刑法的话是说，律法如果你干犯，你就受到没有怜悯的死哦，那如果你对救恩忽略的话，那你更严重。
嗯，
他说律法不怜悯，只是被火烧，有没有？神用妒火烧啊，他用这个来比较说，啊，你能不能怕这种烈火烧？而将来比那个烈火烧还可怕的，啊，你就让他想象啊。所以我认为神给人有这种想象能力，这种想象的能力呢，真的是神用这个来作为我们对将来
的一个盼望，
无论是盼望也好了，或是你对将来那种害怕，
对啊。
那这个才是人的价值。
第一，所以那个第一句话，那个信是你所想象的实际。嗯，
你会不会想象？
会啊，
会啊。
好吧，阿Ken到这里了啊。